哇，那我记得我一次跟一个人去国内培训，那个人讲说你的问题很大，我想我有什么问题？他说你总是虎头蛇尾啊，拖拖拉拉，最后总是留这么一点啊。对，这个大概已经成了习惯了。所以上次事实上没有讲完哈。那最后的地方就是说，很多人在所罗门廊下，对，拿着就那个人呢、啊，那个瘸子嘛，是吧？得了医治以后，你看这个画面就看到他在那个中间的地方，在那又跳又蹦又跳的啊，然后这个来赞美神啊，你想想看啊，40年，犹太人何等渴慕能够进到圣殿的，40年没有办法进去，突然一下。全不好了，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个心态是多么的喜乐啊！所以，而且，你看他这个人，就是说他是信，我觉得他的信心蛮，对信神的心是很大的，啊，一进去第一件事情就赞美神啊。那问题就是马上出来了哈，这个40年不能进去啊，这个神，可是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路加讲说使徒们行了很多神迹嘛。可是他只写了这么一个啊，所以表示这个神迹有它的代表性在里面，对不对？那个代表性在哪里？等等，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哈。那他就成为众人在众人面前见证神的大能啊，也给了彼得一个讲道的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彼得处在一个很奇妙的环境。上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也要出来解释一下；现在呢，这个神迹出来了，他也要出来解释一下。所以我们要常常准备，心里有准备哈。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要在一些这个环境之下，也要出来讲话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再看哈，在这里呢，那个这个太瘸子得到医治啊，然后那个在那得到医治那个经文里面呢，就讲说是奉主耶稣的名，他得了医治，在那个前面。章节我没有办法念，因为我这个 mouse 用的很不灵活。那我上个礼拜我们就停在这里啊。这主的名哈、啊，主的名我前阵讲过嘛，就是我儿子两个儿子的故事，对不对？再讲一个故事，你们在小学的时候学，我是泰国生的，所以我这个小学的时候进到台湾念小学啊。在小学里面就开始认识一些同学，他就问说你爸爸是谁啊？然后我爸爸是某某公司做事，然后我爸爸是省长啊。另外一个讲，我爸爸是什么什么，一个比一个嘛大，对不对？所以这个名怎么样？名有大小之分呢、啊，对不对？那我们再看这个，所以叫你叫主名的时候，这个名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个名哈、啊？主名我讲说，事实上是包括很多意思，可是最大的两个意思就是那个权柄跟能力啊，所以你讲说，我爸爸是总统，哇，那你这个爸爸不得了啊，很有权力，很有能力的，对不对？但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名字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在哪里呢？在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下面，这个字虽然小，不知道你们看得见看不见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你一个个，我们去比较那个名，比到最后最高的名是谁？就是主耶稣的名啊。主耶稣的名是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全世界上有哪一个名你去呼求之后可以使你的罪得赦免？全世界哪里有个名你呼求以后你可以去天堂，对不对？全世界有一个哪里有个名你呼求的话，你可以一路走上圣洁的道路，没有其他的名啊，所以它是万民之上的名啊。那我今天不方便用。有个诗歌，我想你们都听过的哈，就是在万民之上，是不是？这个我常常，我想你们就应该都有听过了哈。耶稣在万民之上，是耶稣在万民之上，对。我不炫耀我的唱歌哈，不炫耀我的唱歌。我想我本来是有个 link 可以去看的，不过我们节省时间不去听了，所以你看。这个诗歌你唱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里这一篇，这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耶稣基督的名哈。那你路加特别把这个放出来，因为他从2章、3章、4章、5章全部都讲耶稣基督的名， 那个反对的人也提出你不可以奉他的名，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再的提到这个名，然后到最后呢，因为他高举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给他教会又加添了不少人，所以一个教会必然要高举主耶稣的名，是不是？而且没有其他的名超过他了嘛？腓立比书上面已经刚刚我们也讲过了嘛，是不是？你看刚刚我们二章就开始了，凡超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对不对？2章38节也是嘛，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那哥罗西书讲，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主耶稣的名。这句话很有意思哈，我们通常都是在祷告完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在说方面，对不对？他讲行方面，我们行什么事情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上礼拜就讲过，圣灵跟你同在啊，有一个压迫感的哈。不能随便乱搞了，对不对？做什么事情哈，都要想想看，是不是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这就奉主耶稣的名。所以不但是说话，还有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我们这个名，我们等等还在有一些事情。这个我就列出来，所有四章，对不对？刚刚是二章、三章嘛，四章、五章都是讲什么？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几章我们下去哈。就一直要强调主耶稣，所以我在这里事先要讲一些这个，在主耶稣的名再加多讲一些东西啊。这个我跟艾琳讲过，我这个喜欢加油添醋的哈，所以我们要这个就像煮菜一样，多加点这个香料进去了哈，加点这个东西进去哈。越高的地位，越高的权力，对不对？他的名声名，他的名的那个效果是越大，对。可是没有其他的名比耶稣的名更高，可是有一点，我们不要滥用那个名啊！我本来这下面这一句话讲，不要违背他的属性。你奉他基督，你讲说奉他的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要根据他的属性来讲，对不对？他属性是圣洁的，所以你要求的东西，你呼求的东西，一定要合乎他的心意的啊！而且谨慎善用他的名。我本来写这个讲义的时候。昨天晚上还在修改，我本来想用的字是使用，我还想看使用耶稣基督名好像不太好，好像把这个名当做个工具哈，所以就改成善用。你们中间中文好一点的人可以帮我提议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字眼啊。我觉得善用要善用他的名啊，不要滥用他的名，滥用他的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到使徒行传19章的时候就会讲得更仔细哈。有几个人哈，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结果是什么？结果很悲惨的，我们到时候再讲。那所以耶稣名不能滥用啊，擅自称呼主耶稣的名，擅用主称呼主耶稣的名，到处赶鬼。你看这个名字用的是很，是不处罚他还不行啊，是不是？你看。所以接着哦，结果就是这样子嘛，恶鬼就附在那个人身上啊，制服他们，他们赤身露体受伤，方逃了出去。所以主耶稣名是不可以可以滥用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既然这个神迹发生了啊，那很多人都围观了，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到底是什么能力啊，让这个瘸子可以从40岁之前，40年没有走，没有办法站起来，现在竟然能够跳啊，肌少症也没有了哈，所以我想说，彼得就要出来解释一下了，所以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出来解释，现在要出来解释，你会发现他两个出来解释哈，很不一样哎，啊，第一个解释在圣灵降临之后那个解释啊，非常严厉啊，你们不悔改。等于讲说你们不悔改就要灭亡，对不对？这里讲什么？这里有点是布道会的性质，就是好像很温柔啊。哎，这个整个改变很奇怪的，不知道我还在思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不，我们等一下往下看哈、啊。就两个讲道的那个 styles，讲道的 style，英中文怎么样？那个啊。风格很好啊，风格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讲东西不要千篇一律啊，我去查了一下，我是最后讲《使徒行传》是在2016年， 后来就没有让我讲了，因为大概觉得我这个人这个信口开河哈。这个2016年我讲到的那个风格跟今天不一样的，真的很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 PowerPoint，就拿一张纸，拿个讲义。可是那时候你想想看，年轻多少岁啊？10年了，记忆很好啊，我可以看的这东西就是开始，不能讲胡诌，就是说，讲了就开始讲了。现在啊，我没有 PowerPoint，我讲不出来了，我那个逻辑已经没有办法 PowerPoint 了啊。赖诺汉姆是你们认识吗？啊，但很多人啊，做 PowerPoint 又没有 power 又没有 point，听懂没有？我想中文要不要解释一下哈？就是这个 power，这个用这个东西叫 PowerPoint，power 就是能力嘛，point 就是里面有点子啊，有很多东西可以注意到的，所以就是没有 power 没有 point，就是你做这个东西就没有能力啊，也没有重点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这个不真的年纪大了是就是不一样啊。我现在每天早上血压量血压。因为量血压太低的话，我来讲课就上礼拜我体检血压特别低，所以上礼拜很有问题哈，这个礼拜就好很多了哈，可能一早起来赶快吃饱吃多一点这样子哈，所以这个神机就开始解释，就要解释了。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啊。英文是 amazing 啊！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些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虔的能力是吧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啊！彼得在第二章跟大家解释说，他不是喝醉酒，而是被圣灵充满。这里的彼得向他解释，否认他和彼得有功劳啊，因为那些人看着他发生这件事情，认为是。功劳是在这两个人身上，大概有什么魔法，对不对？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啊，使得他能够让那个人能够起来行走啊。彼得就特别解释是奉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啊，圣灵大能啊，所以呢，不是自己有任何能力和虔诚或魔法啊。那当彼得讲到虔诚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哈。在犹太人中，他们讲虔诚是什么意思？就是犹太人的虔诚，在神面前虔诚，表示自己在神面前很那个，很多这个付出，对不对？自己有这个业绩，是不是？我们业绩或者应该是讲业绩嘛。所以虔诚呢，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哈，是包括什么哈？包括遵守诫命。所以他们非常遵守律法啊，我记得不知道是哪一次第几次，我讲说在纽约曼哈顿他们挂了那个鱼线，记不记得？他们其实不可以走出这个鱼线的地方哈，所以他们遵守诫命，遵守到这种程度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犹太的律法哈，包括应该是祈祷吧，安息日哈，守节守那个什么东西圣洁，什么东西可吃，什么东西不可吃。慈善和道德的行为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坐飞机去纽约出差，旁边坐了一个那个一看就知道是正统的犹太人，现在还戴着帽子啊。他坐下来第一件事情就离开我远一点，因为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就是不圣洁了嘛，对不对？真的可就是这真正这整个人挤到左边去，你知道，我是坐在中间，他挤到左边去啊。然后他吃的东西，空空小姐给他的也是特别的，对。跟我们的不一样，所以他们是遵守这个诫命，对他们讲起来是虔诚的代表。他守节日啊，这个也是他们认为，仁爱。犹太人很注重施舍啊，所以你记得那个主耶稣讲那寡妇的小钱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个财主就丢钱进去嘛。他们对施舍很注重，可是很多时候这个施舍变成这个彰显自己是很虔诚，是不是？所以那个用心就有可疑了，是不是？我们是讲左手不让右手知道的嘛，我们这个时代，他们是这个，所以这个仁爱在这方面就值那个品质就变了嘛，那敬畏神啊，还有研习圣经，对他们讲起来，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在那个会堂里面啊， 你去耶路撒冷，我们那个时候就带我们去会堂，他让我们进去看会堂里面，后面好多好多那个年轻人在那边读，研读那个他们的旧约，对不对？他们的圣经是旧约嘛？哎，他们读研经的是不像我们那么干净的，哎，很吵闹的，很吵闹的，就是说学生可以挑战老师的啊，然后志坚也可以挑战的，他们祷告的时候头一直这样摇的。在这边祷告时，头一直在摇，为什么要摇？像火一样啊！讲说是这样，像火光，火那样会摇的嘛，火焰嘛，会摇的，对不对？所以你去看犹太人哈，就的一些习惯，就知道他们对这方面非常注重啊。到今天，很多传统的犹太人还是很注重这些事情。那。看他们这个神迹的人呢，就讲说，是不是因为你的虔诚感动了神呢，才做才这样子的？那后面我们就知道，彼得就赶快要澄清这件事情啊。他讲说，说这个要用不，他绝对不是他们的能力现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那要把荣耀归于神啊？什么叫把荣耀归于神？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想说这句话，所以我是分享式的读经啊，我们来上课啊。什么叫荣耀归于神呢？啊，英文有一句话，credit to where credit is due，就是怎么讲法啊？我跟你们讲过，我是美国学校长大的，所以中文是不太行的啊。就是说你这个功劳是应该归给那个功劳的。的出发在哪里啊？我们赚取财货的能力从哪里来？也是从神那边来的嘛啊！所以不要沾沾自喜，要归荣耀于神哈、啊。那如果不归荣耀于神哈、啊，那个人常常就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使徒行传10章26节，彼得到那个百夫长的家哈、啊，因为百夫长的仆人病了，是不是？彼得要去。然后那些人就要拜他，哎，你这个时候有人拜你的时候是很，你要可要小心一点了。彼得就讲，我也是人，赶快躲开来，对不对？所以他很懂得什么叫归荣耀于神呐、啊，因为这个都是神的作为，不是他的作为啊。那希律呢？你如果不归荣耀于神，就会有希律的这个结果。只论在12章23节。大家在那边高呼称颂这个希律王的，讲说他这个像神一样啊。好了，希律王也不归荣耀于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怎么被虫所咬，气绝而死，是不是？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突然一下好像很猛啊，什么事这个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都做的这个大家都讲说很好很好。哎，那个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了。我记得我刚刚开始教主日学的时候啊，人家派给我讲是纪要真理。哎，那时候我是是不怕什么话都敢讲，现在有些话不敢讲。那我就讲了一个比喻，我讲说我们的天父就像我们父亲一样啊，然后这个我们当孝顺父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敬拜神也是一种孝顺的表现了啊！我讲的天花乱坠，然后很多老年人啊，老年人家就觉得很高兴，哇，这个人讲的真好，对不对？啊，在教会也是没有鼓掌，所以我不要鼓掌哈，没有鼓掌哈。这个可是他们就哇，这个郑弟兄，你这个讲的真是深得我心呐！神马上就教训我，因为你知道。有这种赞美啊，你心里面怎么样？很自然就飘然的，是不是？一定是飘然的嘛，这是人之常情。我一出来，有个姐妹就跑来跟我讲说：“你今天讲这个道，使我对天父的认识变差了。”哎，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讲为什么？你解释一下啊。他父亲从小把他们抛弃，妈妈独自养他们2个小孩，没钱。那弟弟在家里面由他这个姐姐来照顾，可是呢，他这个姐，他这个有一次，这个他弟弟口渴， 就去厨房底下拉开柜子，一桶东西就喝下去，是什么东西吗？Chlorine，Clorox，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 Clorox 啊？那个是腐蚀性非常厉害，就把喉管整个烧掉了。以后每一年都要换那个喉管，因为一边长大以后，这个喉管就变了。他想说，我对我父亲的印象是这样子的，他的印生生从从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印象啊，就是这个父亲是坏，对不对？所以当我讲那篇道的时候，怎么样？神马上就利用他，对不对？就跟我讲说，你不要飘飘然，你讲的东西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以后讲这个道的时候，就讲正常的父亲啊。是要修改的哈，哎，所以我跟你讲，你要归荣耀于神啊！你如果不归荣耀于神，神会教训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一点哈。好啦，那彼得啊，很严厉的在这里指责这个犹太人哈，在三章接着三就是他解释的时候，他想说亚劳巴汉。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是弃绝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些事是做见证啊，那。他想说，接着16节就讲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所以彼得就开始就解释那个人为什么会得救，得救让他能够行走他想说，这个。是主耶稣的名使他能够得到得救啊！他是因为他自己前面就讲说，奉主耶稣的名啊。那他接着讲这篇道是针对犹太人的，也只有犹太人听得懂啊。因为他就引用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指的就是圣殿里面你们敬拜这个神呐，对不对？那他不是死人的神吗？我跟你讲哈，我们就回到这个讲到这个。主这个名这个是这个意思哈，哎，人死了以后，他的名有没有效？效果就大的减少。虽然年代到最后就没有意思了啊，你现在讲奉秦始皇的名，谁听啊？可是秦始皇活的时候有没有人听？有人听啊。所以他这里讲说奉主耶稣的名，很大的一个含义啊。这个主不是死掉的主啊，是复活的主啊，是不是？你懂了我这个意思嘛，对吧？所以他讲说他是这个父，这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事实上他们还活着。下面以后再讲那些，这个神就是你们敬拜的神荣耀了他的仆人。你一想到仆人这个字现在我们讲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在这里出现6次不同的性质我们看看啊。第一个就是讲这个仆人，因为他是讲犹太人听的。你想到仆人，你就想到什么？以赛亚书53章，是不是神的仆人嘛？所以犹太马上就懂，以赛亚书里面讲将来来了一个弥赛亚，是神的仆人，会被压伤的，对不对？为我们的罪压伤等等的底下等等金句可以看一看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讲说，你们知道你们这个奉主耶稣的名，这个人是谁呀？就是你们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这个仆人，你们现在却把他弃绝了你们事实上盼望了半天的结果你就弃绝他，所以犹太人到今天对这个53章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解释因为他们不信主耶稣嘛然后他一个圣洁公义者圣洁公义者是什么表示？是什么？这个人是 perfect，完美的。你讲我们世界上哪有一个人完美？穆罕默德完美不完美这个。佛教的这个叫什么？释迦牟尼也不完美嘛，对不对？只有主耶稣是完美的这个名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代表反而是这个那么完美的人，你们竟然判他有罪，把他反而释放了个凶手他是生命的主所以他不能死他生命在他手里，他怎么会死呢？是不是？所以他特别强调就是。 我们就讲说这个马太那个福音书里面讲，基督是生命之主，他是道路、真理什么？生命嘛，对不对？生命在他手上啊，他怎么会死？对不对？所以他就复活了。所以他这里讲说，现在死叫神叫他是生命之主，所以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哈。所以他有这个名号。然后他后面我们再往下看，他有两个名号啊，一个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我们都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 anointed one，就是被膏者啊。那到了这个时代呢，在犹太人的心中，谁是被膏者？就是他们盼望了500年的弥赛亚。是，所以一听就他们就这五个名号一讲给犹太人，犹太人就懂了啊。最后是讲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后裔是单数，那英文是 seed。那一想到 seed，就回到亚当的夏娃的时代了哈。那时候就讲说他你的后裔要什么什么打魔鬼的伤你的脚跟，你要伤他的头，对不对？所以指的就是这个，所以连续讲了五个这个名号，对不对？说的代表的性质哈，就讲说你们犹太人呢，你们犯了大错了，对不对？你们这个杀了这个你们盼望的弥赛亚啊，所以讲的是相当严重的哈，所以我们要赶一下程度哈。所以进度啊，多谢哈哈哈哈。所以你们可是呢，他接着就是说这个比较温柔一点，不像前面那个那么严厉哦。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受死啊，不然你们就是完蛋了哈。这里是讲说，哎，你们是无知啊，你们做这件事情是无知啊，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我不知道这个字你们看得见看不见哈。那我晓得你们做这事出于不知啊，那可是神呢却预定这件事情要完成，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啊。那这个是标准布道会的讲法，对不对？所以你们无知的时候，所以可是神宽容你们，所以在这个恩典时代，你们赶快悔改啊，不是没有希望的啊。你们出于不知无知，而这个无知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了哈。所以基督教是一个虽然讲了半天哈，讲的我们好像我们的罪正是罪大恶极，可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这个布道会要讲的东西，是不是？那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10架7言不是有讲说吗？父啊，赦免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晓得啊，《使徒行传》17章来讲，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城人都要悔改的，神开了一个悔改的路啊，只要你悔改啊，神就赦免我们的罪啊。那这个不是悔哦，是悔改啊，一定要改啊，方向要改变，是不是？所以这《使徒提摩太前书》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什么，对不对？像我们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毁谤人的，然而还蒙了怜悯啊。然后保罗还讲说：“我是罪人中的罪人。”保罗去杀了多少个那个，关了多少个那个基督徒，是不是？对，神还赦免他，利用使用他哈。所以这个保罗讲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神都能够赦免多，那你们更是怎么样？对不对？你们如果悔改的时候，神更能够赦免你们。之前他讲那个第二章的时候，他讲说你们是。”谋杀这个神的，对不对？他们这些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得救，那世界上有什么人不能得救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台湾有很久以前有一个杀人犯叫什么曹兴啊，陈进兴，对不对？那个故事哈，你记不记得？他很多人觉得，哎，这个人杀人那么多，对不对？他后来跑到那个南非的官邸里面去，是不是？跑到里面去，是不是？让他的女儿传福音给他，他悔改认罪。那基督徒讲，哇，他这个人得救了，是不是？很多人反对，讲说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得救我？可他还是进了牢，他还要为他自己的犯罪付上代价。可是，在神面前，他的罪是被涂抹了啊。我这里想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讲 forgive and forget，我们饶恕跟与忘记啊。你要饶恕人家忘记哈，我觉得这句话不太对劲啊。 我们人很难忘记啊，你得罪我东西，我永远记得哈，我永远记得。可是我饶恕是可以饶恕，所以是最近我礼拜一爬山的时候，跟一个牧师叫王大庆，我们就在讨论这个什么叫做饶恕啊，饶恕是他所犯的东西不再会影响你了，对，可是你还会记得的啊。可是你每次记得的时候，你要再饶恕，是这样子的，让这个记的东西，唯一能够 forgive and forget 的是主，我们的神，啊，因为他会涂抹，他不再纪念啊，所以圣经里面好几个话语，他不再纪念，所以只有神能够 forget 我们的罪，到时候神就不再 remember 了啊，我们会 remember 啊，记得的哈，所以，我这里就是假设，所以先知的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啊！因为在旧约里面就讲这个弥赛亚来，刚刚讲说是仆人的时候，就讲说他会被压伤嘛，是不是啊？等等的，所以从那个弥赛亚5:3已经预言主耶稣会被害啊，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这个死的复活不是偶然的事情，全是神所预定的。众先知的是也是众先知的预言，是众先很多先知都讲这个预言。可是我们常常最记得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嘛，啊，就是他被压伤，哈，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处，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人是是从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了。是53章，好好去读一下哈，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的哈。那所以一讲到仆人，就是从这个53章这里来。其实52章后面也有哈。那所以神老早就安排了，就是说主耶稣一定要受害。这是在他的整个拯救人的计划里面，就是其中的一环，是不是？可是神做事哈，人有没有责任？人有责任的啊。主耶稣上十字架是预定的，神已经在这个他的永世的计划、拯救计划里面有了。可是犹大犯那个罪，他要负责啊。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责任的。你不能讲说，哎，我去考试哈，啊，我祷告神哈，我不用念书了。是不是？我神会保守我，我一定考过了，没有这回事嘛。你也要去念书负责啊，对不对？神可能保守你去的路上不会碰到车祸，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我们人有责任，对不对？虽然神已经有这个计划啊，所以呢，你们当悔改更正啊，使你们的罪得涂抹应验这句话，就是跟亚伯拉罕讲的话。这个后裔就是我刚才讲的 seed 种子啊，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都讲这一个种子就是指的是耶稣啊，他会来拯救这个全世界的人类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整个全世界就会重新复兴了。彼得就讲说，你们现在先知有很多预言。刚刚我讲的都指向主耶稣，对不对？仆人的什么东西？可是新约里面，旧约里面还有很多预言，到现在还不见得实现。像约珥书，我们上次念的，对不对？还有什么意思？表示主耶稣会再来，就主耶稣复活了，现在在神的右边啊，所以你们这个要相信主耶稣会再来，再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不一样了哈，要复活了啊。那你看他这个布道会很特别啊，他开始是什么啊？就是他开始是不，这个是讲的后来他被抓去被那个哦，回去一下哈，这个讲完之后呢，下一章呢，彼得就被抓去了我常常在想说哈，你看教会一下3000人5000人是不是？第一个要攻击，那这个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第一个要攻击他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撒旦要做的事，撒旦看不得了了啊！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就要攻击他了。那撒旦攻击的时候，常常是借着人来攻击他的啊。 你记得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不是讲过吗？底下有人啊，撒旦就用刺激底下一些人讲话，讲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跳下来吧。这个跟当初撒旦试探神的时候，试探主耶稣，旷野试探主耶稣讲的话语是一样的啊。所以撒旦常常是利用人，他隐藏在人的后面啊，引诱人去为他出口啊。所以呢，等所以这个彼得讲完这个布道会之后啊，马上就有人要来抓他了，撒旦就动工让一些人来抓他了啊。我在想要看到这一幕，就是想到在这个游乐园里面有个机器，英文叫做 Whac-A-Mole，啊。他这个机器不是一大堆这个田鼠从这边跳出来吧？那你就拿了一个什么，这个锤子，一个把它锤下去，对不对？哎，撒旦就是看不顺眼你们这些，怎么一个个都冒出来了，越来越兴旺了，马上就一个个锤下去啊！所以后面你就会发现到教会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了啊。那神也允许这个事情，因为在逼迫中你才能看到谁才是真正信主的啊。这个教会也在逼迫中长大，教会也在逼迫中扩散，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啊，我们就看到，接着呢，彼得呢就被抓去，一抓去的时候是把当做犯人这样子抓去的，哎，那彼得却反败为胜哈，反手为攻哈，变成个检察官，反而去控告他们，啊，控告这些来抓他的人哈。最后却是一种法官怜悯的态度，讲说你们要悔改啊。所以这个彼得哈，你如果去研究彼得的一生的转变，哎，他这个转变真是在这几章里面转变的特别大，对不对？可是很多原生家庭原来的文化还是影响了他，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虽然转变的很大，可是没有完美啊，还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改变，继续被神的教导，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可是呢，一个没有学问的哈，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啊，你看4章13节，他被抓去的时候，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证明他是跟过耶稣的，连外邦的人都看到哈，这个人的改变太大啊，可能这几个人里面还看到。我们到时候我们去看那个他被抓去被审判的那个法庭哈，那个法庭跟主耶稣法庭是一样的，审判官也是一样啊，亚拿跟该拿法都是一样的人啊，所以彼得后来经历的东西跟主耶稣一样，可是他那个时候3次不认主，记不记得？哎，这一次他可厉害了啊，所以别人看出来，哎，他怎么跟那个3次不认主的彼得不太一样啊？这个人我认识啊，那是在那外面这个3次不认主的，是不是？就稀奇他跟过的，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改变啊？他有没有上过神学院？也没有嘛。法利赛人还上过神学院他们可能还上过什么先知学院、神学学院的啊，没有受过神学或者讲道的训练。哎，结果我记得我在不知道哪一个神学院啊，我去过好几个神学院念啊，都没有念到 degree 都半途而废哈。那念的我念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哎，那牧有个不知道是哪一个牧老师就讲说这个讲道学的时候啊，有讲道学很多种方法，什么什么释经讲道等等等等的哈啊。那我们还把彼得这2天讲道拿出来研究，哎，讲他这个讲道什么个讲法啊？哎，他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他讲到我现在在神学院里面念书，还要去学习呢，是不是？哪里来的能力？圣灵给他的能力，被圣灵充满好几次，会在下面一章里面出现所以这些口才就全给拿来，这不是他有能力，是主的名大有能力是圣灵帮助他那他怎么会记得那么多诗篇呢？所以要回到当初这个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不是给他们上了第一门主日学吗？我就讲的话，主40天里面跟我们讲神国的道，那个时代人比我们的记忆好太多了我们现在都靠电脑啊，都就我们的记忆都已经不太用记了，圣经的章节也不用背了，是吧？反正就电脑一搜索就行了。哎，你知道我讲义的时候用 AI 好几次因为我就想不到，哎，这个章节啊，不知道在哪里啊。 我就直接 ChatGPT 一问，哎，马上就出来了哈。所以你看看现在的时代，我记忆越来越消退哈，只好靠这些工具了。哎，他那个时候上几门课以后，他都记得。神主耶稣讲说，诗篇里面讲指的我的话哈，都讲给他们听。所以他引用的话很多很多都是诗篇的。对，我开始读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读到是什么感想。哎，我想，哎，我不会祷告，我祷告很烂的哈。这个读诗篇大概会有进步，所以我那时候读诗篇是用这种态度去读诗篇的哈。哎，结果读了开始也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发现到原来诗篇里面有很多真是指向主耶稣的。诗篇第二篇一开始第二篇就是指向主耶稣的啊。下一章我们就看到，所以主耶稣又讲说，圣灵来了会让他记得什么？自己所说的话嘛。我们第一章好像我第一课讲了，是不是？啊，圣灵来了，你到公会里面，你不要想说为自己怎么辩护，圣灵会教导你怎么辩护。所以，我们下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辩护的精彩得很啊。所以读使徒行传，不是读使徒行传，我分享使徒行传，我觉得我有一个 passion 啊，就是说很想把它讲得更完美，可惜年纪大了，我这个。我想年轻的时候会讲得好一点，现在越讲越糟糕了哈啊，那所以我们第四章就要进入，第三章就讲完了哈，我们就要进入第四章了，还有15分钟哈，所以又是拖泥带水啊。那第四章就是说你教会兴旺了啊，外患就来那这个外患是什么外患呢？啊，外患的时候就是说。他会一个神所祝福的教会会引起撒旦的攻击啊，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领袖祷告啊，不受魔鬼的攻击啊，所以，可是撒旦的攻击，我刚刚就讲，往往是借着人的手因为那个人给魔鬼留了地步啊，所以我们内忧跟外患后面都是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造成的啊。那捉拿的人呢，有好几个，有撒都该人啊，有那个叫什么守殿官，对不对？还有一个是祭司，我们就看那个，等一下看那个圣经就知道了。三种人，那撒都该人是不信主耶人可以复活的，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后面的先知书他们都不相信的啊，他们是非常理智的。他们是跟政府、罗马政府是打成一片，从中取利啊，所以得到这个高尚的地位的啊。那所以撒都该人一听他刚刚讲了半天，对不对？主耶稣的名讲主耶稣复活，他们听了以后，对吧？这个是对他们的意识形态是造成很大的这个挑战的。那么多人去听他们的，那我们这个撒都该人本来是很尊贵的地位啊，大家圣经有问题都来找我的，对不对？现在怎么样？现在这一批人，对不对，都跑去那边了啊，跟主耶稣那时候被害那个法利赛嫉妒的心是一样的，对，所以这个捉拿他们的人，这个撒都该人是个重点。所以使徒行传你看到犹太人迫害保罗了等等的，都是撒都该人有关的。迫害主耶稣的都是什么？法利赛人。是不是做法利赛人出头的？所以时代马上就看到这个不太一样，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些不相信复活的人就特别头痛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复活的道理把它压制下去啊！那捉拿的原因就是门徒说耶稣死里复活，对不对？那门徒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无形中就威胁挑战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地位。他们宗教领袖的地位那问题是他们虽然对圣经那么熟，对五经那么熟，是不是？可他们忘记了这熟是熟啊，有没有去跟着他圣经里面的道理去做，对不对？生命记明明讲说嘛，对不对？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者做梦起来向你显个神机奇事，你们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准有这可证的事情的不准有这可证的事，果然是真，对不对？所以就表示什么？表示你看到这个神迹，对不对？彼得也跑讲了， 那你要探讨啊，要认真的去寻求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样子你也可以认识这个主啊，这是给你好处啊。结果你没有去探讨，我们下面就看到他们就判彼得他们的罪，对不对？那在他们的犹太人的法令里面，没有一个法令是讲说，哎，你这个讲是复活的话是在公会里面是认为是有罪的啊，没有这个，所以他们就加一条啊，这个很专制嘛，是不是？啊，没有了，他就加一条，所以彼得会被怎么样？第二次逮捕，因为他们已经立定了一个新的法规了啊，不可以讲这个道啊。彼得还继续讲，对，所以他彼得会外，我、哦、这个是外患一，就会有外患二，对，彼得被抓进，又被抓，第二次被抓进去了啊，所以很有意思的哈、啊，阅读啊，那公会的审判哈、啊，公会的会员一共有71个人哈、啊，大祭司是当时的会长啊。成员分成三种人哈，等等哈，那这些人就审判这个彼得，在下一次我们底下会更仔细的讲哈，那叫他们不可再传这个复活的这个道啊，那彼得就讲了一句名言哈，叫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嘴巴上面讲神呐、啊，可是你没有把神当做神呐、啊，对。所以我到底要听这个万民，就刚才讲说万民之上的民，是不是？你不听万民之上的民的，你去听这个，那听你们的民合理不合理啊？所以虽然说这个保罗又讲说我们要顺服权柄，是不是？可是顺服权柄，如果权柄做的东西是违反最高权柄的话，那你还不要要不要顺服，对不对？就我在常在想，美国有这个法院哈、啊，有地方法院在那，好像到最后又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法院，到最后怎么样？还有个最高法院啊，地上的法院判你彼得有罪，天上的法院判彼得无罪，对，所以这里讲说，听从你的不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这句话其实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面啊。那你怎么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听从神呢？所以常常来听课啊，帮 顺便帮蓝牧师做这个广告，常常来听到，常常听课啊，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哈、啊。那这个工会是大有问题的工会啊，这个工会呢，我们下礼拜会讲得更详细。这个工会里面的成员就是审判主耶稣的成员，对不对？所以，当彼得他们讲说，哎，这个主耶稣复活了，他们很容易嘛，因为他们判了主耶稣死刑，坟墓在这边离开不到几里路的地方，就去把坟墓里面主耶稣尸体拿出来讲，没有复活啊，尸体在这里了，都没有做这件事情啊。你生命记教你说你要仔细去探访查考，你连个证据都拿不出来，对不对？主耶稣的尸体都拿不出来，你怎么能讲说他复活的东西是复活是假的呢？尤其有那么多见证人看到主耶稣复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法庭本身是有问题的。这个法庭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它里面有两个大祭司，哎，犹太人只能有几个祭司啊，大祭司啊，是一年只有一个嘛，怎么会两个呢？对不对？这个法庭有问题的，已经有很多人为的问题在里面。为什么？亚拿事实上是犹太人选出来的大祭司，啊，不是。那个盖亚法啊，是亚对亚拿是退休的大祭司，是他的岳父，是这个盖亚法的岳父。犹太人不喜欢这个亚拿哦，所以选了这个盖亚法做大祭司。所以犹太人虽然把主耶稣常常拿到盖亚法面前，盖亚法还拿到亚拿面前，因为对犹太人讲起来，那个才是他们的大祭司，这个是罗马派的，你知道吗？哎，我就想到国内好像。自己分派一个天主教的主的教皇是不是啊？有点像这个大陆啊，不承认这个梵蒂冈的教皇啊，自己在国内立了个教皇，是不是有这回事啊？好像有这回事啊，就像这个情形一样啊，因为这个盖亚法听话嘛，是不是？所以罗马人喜欢他啊，所以选了他做这个大祭司哈啊，所以。法庭跟主耶稣的法庭是一样，里面的审判官跟那个一样，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呢，彼得不像以前了啊，然后还跟他反驳，反驳到变成 你来判我的罪啊，现在我来判你的罪，是不是？哎，这个神勇啊，从这个 defense 变成 offense，就是从被动变成主动，从这个defense 叫什么？守啊，从守变攻，对不对？反守为攻了，反守为攻了，真的不简单啊，对不对？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后面就会讲到，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对，被圣灵充满，讲话那个力量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的这个第四章，我下礼拜还继续讲的哈，讲得更细一点。那我们从这门课里面，就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那个时候的教会那里面的领袖啊，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啊。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了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彼得在这个3章4章里面被圣灵充满所言所行，主啊，都是我们的表率。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话语上面都能够更加看到整体也能够这个在引经据典的时候，在由圣灵带领，知道什么时候最适合。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郑老师。